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五月六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督促中国公开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信息。这场爆发于中国武汉的大流行对世界各国造成破坏。特朗普在前往亚利桑那州前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将会公布一份报告，详细讲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但他未有提供其他细节或时间表。特朗普说，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内作出非常明确的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礼拜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市场。但他拒绝透露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被故意释放的。中国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否认了这些指控，其他美国官员也淡化这些指控的可能性。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病毒起源于武汉一个野生动物市场，然后从动物传给人类。特朗普最初赞扬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但随后就病毒传播问题严厉指责北京。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发出一系列的推文，表扬台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成就，并且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亦都转推相关推文。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预定在5月17号到21号举行。随着世界卫生大会年会即将举行，美国加大支持台湾的力度。从5月1号开始，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展开一系列推文，加上为台湾发推台湾模式的标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世卫组织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话
：Yeah, we see Taiwan as a they're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They're a reliable ally.
我哋将台湾视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佢哋系可靠嘅盟友，而且我哋知道台湾系世界上一股良善嘅力量。喺国务院，我哋继续同台湾紧密合作。实际上，我哋非常仔细地研究佢哋点样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星期三喺立法院就美军近期轰炸机同侦察机动态提出质询。台湾空军参谋长郑荣峰表示，唔评论相关活动，但系美军嘅行动系动态兵力运作，有战略意义在其中。美国空军近期几次派出B-1B 超音速轰炸机巡逻西太平洋以及台湾周边海域，电侦机亦都多次现踪台湾南方海域。台湾空军参谋长郑荣峰指出，美国电侦机在南中国海附近活动，事实上海水和水下都有军事行动。两间制药公司星期二5月5号说，他们正在将他们的新冠病毒试验性疫苗送到美国进行初步人体试验。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都说，如果试验证明疫苗安全并有效，疫苗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在美国广为分发。该疫苗有可能成为美国批准使用的首批新冠病毒疫苗之一。这两间公司都说，这个疫苗使用了核糖酸技术，可以令到它得到更快生产，而一般需要多年努力才能够开发出疫苗。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匹兹堡大学37岁的医学院助理教授刘冰，上个礼拜六在家中遭到谋杀，凶手随后亦都畏罪自杀，但是行凶动机暂时未明。根据当地电台报道，刘冰的头部、颈部和身体躯干都有枪伤。调查人员认为这个应该是一宗凶杀案。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网站发表悼文称，刘冰在研究新冠病毒的感染机制和发症方面接近非常重大发现。我们将努力完成他的研究，并对他的杰出科学成就致敬。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扰乱了贸易，美国三月份贸易赤字扩大，出口跌幅创纪录，抵消了进口支出萎缩的影响。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贸易逆差跃升 11.6%， 达到444亿美元，创下自2018年12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下降。具体来看，出口下降创纪录的 9.6%至1877亿美元，这个是自2016年1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口额下降了 6.2% 至 2322亿美元，进口下降的百分比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最大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经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白宫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李文亮医生是中国五四精神的真诚继承人。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亚洲协会发起了全球讨论，强大阵容谈论抗击新冠种族主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公共卫生专家说接触追踪对安全重启非常重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保障美国各个州逐步安全地重启经济活动，尽快建立并且启动接触者追踪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美国至少需要10万名接触者追踪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新冠疫情在美国还没有得到控制，特朗普总统正是积极推动各州重启经济活动。进入这个星期，美国已经有50%的州开始部分重启经济社会的活动。同时密歇根州州长加雷琴惠特默上个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将该州本来4月30号失效的居家令延长至5月28号。何时重启呢？如何重启呢？成为舆论、总统、州长、议员和不同群体民众争议的焦点，亦都是公共卫生专家所面临的课题。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科学家为各州州长提出了一项新冠疫情期间分阶段重新开放的公共卫生的指南。公共卫生专家将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减缓传播，亦就是美国目前大部分地区目前所处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逐步重启社会活动。第三阶段是建立群体免疫保护，等待疫苗和治疗药物。第四个阶段是为下一次大流行作好准备。但是目前美国50多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等行政区域之中，已经有一半的地方这个星期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前，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逐渐开始安全地取消社会隔离的措施，必须看到每日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数字持续减少至少2个星期之上，而且是每一个计划取消社交隔离的区域都必须看到持续的病例的减少。科学家强调，接触者追踪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根据研究的估计，每个感染者平均可以感染2到3个人，这些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传播病毒给其他3个人，第一个阳性病例就可以在10轮感染之中演变成为超过59000个病例。克里斯托沃森博士等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接触者追踪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工具。克里斯托沃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沃森博士说，总体来说，这种能力可以用于以更加严格的方式管理新冠的疫情，它可以被用来打破传播链，以便管理这种病毒的流行，并且保持持续的低水平，防止未来再次大规模爆发，从而使到大家能够更安全地复工复产。沃森博士又表示，虽然接触者追踪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目前他们的系统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好这件事。沃森又说，美国所需要的能力容量非常之大，全美国至少需要有10万名接触者追踪员。州以及地区卫生官员协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的合作初步估计，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美国州卫生部门总共有大约2200名接触者追踪员， 這個數字目前已經大幅增加。根據上個星期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美國各州可能已經有大約30,000名接觸者追蹤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家艾米利古利都表示，接觸者追蹤員系統是目前全美國各地公共衛生體系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的部分。古利博士說，這些接觸者追蹤員每天都在各地公共衛生部門工作，以阻止艾滋病毒、結核病、同性傳播疾病的傳播。這個系統其實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早就有了。古利博士又表示，雖然接觸者追蹤系統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但目前他們所面臨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之處使到他要比大家曾經使用追蹤系統應對的其他疾病更加難以控制。古利又說，首先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要比其他類似的疾病快得多，因此病例會很快地成倍增加。這些要求大家必須能夠利用接觸者追蹤的系統採取迅速的行動。古利又補充說，很多社區裏面亦都有一些人非常容易受到嚴重疾病的影響，因此這樣使到接觸者追蹤和控制傳播的迫切性變得更加重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呼籲國會、白宮和全美各州團結一致，為這個急需的接觸者追蹤的系統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便能夠令到接觸者追蹤員盡快展開工作。雖然在全美增加至少100,000名接觸者追蹤員並且管理這個系統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但是通過適當的財政資助和集體的承諾，這些是可以實現的目標。接觸者追蹤的目的是聯繫到每一個被診斷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搜集到和他們有過接觸的人，然後再繼續尋找聯繫到每一個接觸過確診病例的人。公共衛生專家沃森又說，好像這樣大規模的接觸者追蹤工作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如果能夠得到公共衛生界、政治領導人和公眾的支持，他認為是的確是可以做到的。世界衛生組織在應對伊波拉病毒疫情的時候建議，接觸者追蹤員應該具備評估相關症狀的必要的技能，調查並且跟進接觸者和基本的分析能力。絕大多數追蹤員能夠遠程工作，通過電話或者其他科技進行接觸者追蹤的工作，但是有些追蹤員需要走家串戶和進接觸者並且進行面談。世衛組織中國2019年冠狀病毒病聯合工作組報告顯示，武漢當時曾經僱用了9,000名被接觸者追蹤員，就是1,800個五人小組進行了細緻的病例和接觸的鑑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剛過去的星期日晚，向世界傳播亞洲文化的美國亞洲協會舉辦了一個名叫做《面對新冠病毒對抗種族主義》的全球視訊討論會，提高公眾的意識，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的針對亞裔的暴力和仇外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1,000多人從美東、美西以及亞洲地區接入了這場的討論會，積極倡議以及是呼籲種族平等，分享個人經歷以及思考的包括獲獎的記者、作家、娛樂界人士、知名政治以及是社會活動人士等等。擔任討論會總司儀的是洛杉磯知名亞裔公關人士關愛烈，他目前擔任洛杉磯馬丁路德金社區醫院管銷的總監。關愛烈表示，很多在抗疫前線救死扶傷的亞裔專業人士都被擋在中國病毒說法的陰影之下，亞裔因為被當作為是新冠病毒的替罪羔羊，越來越頻繁地遭遇到種族歧視的語言和行為。在這個時刻，他們是迫切需要聯合各種文化來推動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全球亞洲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謝蘭女士表示，她親身經歷的人道危機包括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海地的霍亂，被拒病人以及是救災者的故事深深地打動。面對著當前的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佢同樣係受到好多令人難忘嘅故事鼓舞。不過佢話佢感到震驚嘅係，包括醫護人員在內嘅好多普通人受到攻擊，原因僅僅係因為佢哋有亞裔嘅血統，佢哋被當作為係新冠病毒承擔責任嘅族群。洛杉磯市長加塞蒂亦都應邀發表咗簡短嘅講話。佢指出，洛杉磯作為一個國際線十字路口，每日都發生住唔同文化以及唔同商業之間嘅交匯。佢哋喺呢度係互相聯繫以及尋求合作，唔係坐喺自己嘅後院，而係跨越全球。多元化係佢哋嘅強勢，絕唔會容忍係種族主義。獲獎嘅媒體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以及電視節目嘅主持人亞裔人士凌智慧係座談會嘅核心主持人。佢表示，佢係希望大家唔需要舉行咁樣嘅討論，但係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今日點解喺呢度要討論種族主義以及係排外思想？由於病毒讓大家係受到傷害，感到憤怒，於是開始尋找一個係替罪羊。亞裔美國人就成為了這隻是替罪羔羊。凌智慧表示，新冠病毒傳開之後，他發現自己戴著口罩在公共場合講英語的聲音變得更加大，他的社交媒體帳戶上面也受到種族性的語言的攻擊，甚至還有人詛咒他的小孩。亞裔的男女老少、病患以及醫護人員都是受到過類似的攻擊。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最大的民權組織亞美公益促進中心洛杉磯的創始總裁以及執行董事郭展明表示，他們的組織最近一個月收到全美國140宗暴力以及仇恨犯罪的報告，在他們的網頁和大約另外五個團體合作，在兩個半月裏面總共收集了1600宗的仇恨案例，其中2/3是語言暴力，大約10%是身體暴力。這些案例發生是在全美國，這個令到大家想起過去排華的時代，以及是關押日裔美國人的時代。主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形勢，來自洛杉磯的美國聯邦眾議員劉雲平說，他亦都受到了網路種族主義言論的漫罵。他說，從兒童時期開始到現時，總會是聽到有人對他說回到中國去，或者是回到日本、南韓。他的社交媒體的留言區亦都時常遭到種族言論的攻擊。現時美國政治面臨大選，是需要呼籲的，就是應該將中國政府和在美國的華人區開別繫。他是美國國會議員，不代表中國，而是代表包括華裔在內的所有種族的美國人，所以在這裡要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但是一些言論失控之後，亞裔美國人就會受到傷害，必須要通過團結一致，而不是通過分裂來對抗病毒大流行。比如說，他們可以說病毒是來自中國，不應該將病毒稱作為是中國病毒。你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行為不妥，美國就有義務說出來，不理是哪一個國家，是中國還是俄羅斯。但與此同時，他們要確保大家使用的語言不會傷及美國的亞裔。國際性猶太人非政府組織亦是美國公民權利組織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馬克西維爾表示，他們的組織已經有107年的歷史，當年是針對是反猶太，今日真是要看到移民、亞裔、拉丁裔就好像猶太人那樣受到歧視。他們在全美25個辦公室都將與當地的其他類似的組織合作成為首要任務，密切追蹤歧視的動向和趨勢，同時亦都跟執法的部門緊密合作。他們要防止未來繼續出現種族主義和替罪羊的行為，當然他們亦都同時必須要讓做錯事的國家負起責任。曾經是記者的瓊斯現時擔任致力於大幅減少受刑事司法系統不公正控制的人數、改變法律政策思想和觀念的改革聯盟的首席執行官。他認為這次新冠病毒給予了同為少數族裔的非裔美國人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同時還有一個被遺忘的群體，這個就是監獄的犯人。瓊斯表示，面對著這場的災難，非洲裔的美國人死亡是很多，其次美國的監獄也都有240萬的囚犯，佔全世界的 25%。 病毒在監獄傳播的速度是外界的5-15倍，而監獄並不是與與世隔絕的孤島，會成為加速外界感染的導火線。而此外，亞裔目前成為了病毒流行的替罪羔羊，這樣的時刻大家是應該用喚醒來代替喊叫，要 便破裂为突破。同样为美国少数族裔倡导人权的还有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们目前都是美国大学生，代表着东海岸宽容与不歧视联盟。他去年冬天是成立了这个组织，并非是针对亚裔，当时新冠病毒还没有登陆美国，那个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吸引到是3000名的大学生加入。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之后，这个联盟刚刚好赶上契合亚裔的需求。除了各个民权组织，荷里活亦都加入了力挺亚裔美国人权益的阵容，杨燕子、王力宏、陈聪等都分别抨击了种族歧视，同时分享了各自对种族平等的期许。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表示，中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现时在因为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而遇到仇恨犯罪正在增加。在5月4号星期一，美国国会参议员沃纳等十多名的参议员致函给美国司法部，敦促解决新冠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以及太平洋岛民的歧视和仇恨犯罪激增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在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说，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他还告诫中国政府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反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星期一参加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有关美中关系的在线研讨会，并且发表了主题演说。活动举办正值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博明的演讲以五四精神为主题展开，从五四运动的起源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他在预录的中文演说当中说，好像李文亮医生这一类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
博明在演说当中说，如今中国的五四精神在哪里呢？他认为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他们的表现在于他们做出了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一类人。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因为提醒公众警惕新冠病毒而受到中国警方训诫，后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过世。他的死亡引发了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中国政府放开言论管制，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博明告诫中国政府说，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的反扑。他说，当政府压制有些勇气的普通行为的时候，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博明所讲的李文亮的小小勇敢行动，指的是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向自己的医学院同学传递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更大的应用举措就是李文亮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被警方训诫的训诫书。博明在2003年 SARS 疫情在中国爆发期间担任驻中国的记者，并且被中国官员粗暴对待。据报道，他亦是目前白宫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动人。在中国政府官员指责可能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之后，博明呼吁特朗普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用武汉病毒以及中国病毒去指称新冠病毒。博明在演说当中再次提到了李文亮的说话，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博明说，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很多中国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这些人都是追求一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张彭春以及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博明在演说当中列出了一小部分的名单，包括许章润、 任志强、许志永、伊利克木、芳芳以及几百万为了追求法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博明又说，但是现在五四的核心思想每次都会被官方的审查抹去，今日主张五四精神的中国人就被政府指责是不爱国、亲美和有颠覆性。博明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胡适和他所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博明说，白话文运动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论点，其实是一种以平民为中心的平民主义。他认为将英语当中的 populism 翻译成为民粹主义是并不准确。博明认为正是这种不关注左和右，只是关注上与下，令到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的平民主义推动了2015年的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总统的胜选，以及托马斯·杰弗逊在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他说类似的想法也体现了在五四精神当中。
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
博明说，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吗？博明在演说当中提到了另一个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张彭春。张彭春是五四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灵魂人物，他曾经将花木兰和梅兰芳介绍到西方国家。不过张彭春对五四精神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1947年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期间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1947年初，联合国决定设立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利洛罗斯福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张彭春被选为唯一的副主席。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到政府尊重基本人权，去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宣言当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者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博明在演说当中引述美国知名记者潘文的说话，张彭春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现在的宣言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例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博明在研讨会的问答阶段说，美国不考虑因为新冠疫情而对中国进行惩罚性措施。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looking at doing is continuing with the policy that he ran on, the policy that he's implemented, which is to have a reciprocal and fa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博明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做的是继续执行他已经执行的政策，也就是与中国建立对等和公正的关系，不再是因为希望中国自动实现自由化而准许他们利用我们的关系。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的问题上，他相信中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并且企图加以掩盖。美国对此表示不满，并且有多种方式令到中国为此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海军通过了为期一个月的航空母舰训练，知道怎样去洗到部队避免感染新冠病毒，亦明白了同日本或者台湾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台湾和日本附近水域的训练之后，在4月30日返回中国东部海港青岛。台湾和日本因为和北京的政治理念不同，而对中国的这次航母行动保持高度的警惕。台湾智库中华高级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这次训练之中，可能在民间团体的帮助之下进行了高强度的后勤和医疗支持训练，以保障他的舰队在全球病毒大流行期间不被病毒所感染。今年台湾、美国和三个欧洲国家的海军舰只都发生了病毒感染的事件。感染的原因是很多人居住在密闭的空间， 梁念祖話：呢次避免感染訓練嘅目的係使到海軍能夠喺應對非常特殊狀況嘅同時保持軍艦操作正常。美國蘭德公司高級防禦分析師德雷克格羅斯曼話：以從更為長期嘅角度嚟睇，中國海軍喺過去嘅一個月裏邊學到咗一課。呢、這個課程就係喺南中國海同日本、台灣等星索國打仗將會係點樣嘅情景。從1979年中越戰爭以嚟，中國仲未有同其他國家發生過類似嘅衝突。格羅斯曼話：你要喺一個真實嘅戰鬥條件之下進行備戰，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準備開戰的地方。他認為這些是大眾容易忽略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將這次演習稱之為今年在遠海進行的連導跨區訓練。它的特點就是時間長、科目多、強度大、清空情複雜。新華社的報導說，通過這次的訓練進一步提升了遠海實戰化訓練的水平，檢驗了遼寧艦編隊體系作戰的能力。楊念祖又說，遼寧艦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技術障礙，譬如缺乏日常維修的零部件，另外船體長度比美國的航母要短。台灣和日本的國防部在4月中旬都注意到這一艘中國的航母的通過，但並沒有採取行動。日本和中國在上海東面的水域存在主權的糾紛，中國聲稱擁有台灣的主權，而實行自治的台灣就反對兩岸的統一。中國揚言在必要的時候用武力統一台灣。南中國海面積達到350萬平方公里，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漁業的資源。星索國包括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越南。格羅斯曼又說，中國海軍進行軍事演習可能會引起美國和澳大利亞海軍的反應，美澳都希望壓制北京在南中國海的擴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張家松說，在東南亞沒有人談論中國的航空母艦，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從中國得到口罩和醫療物資的援助，控制各自國內的疫情。譬如根據中國電視的報導，今年4月中國向菲律賓派出了12支醫療專家小組，遼寧號是從菲律賓大島呂宋島北面附近通過的。張家松說，由於大家都在接受中國的援助，就不方便對此發表過高的聲音。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湖北省荆门市人权活动人士刘艳丽近日被当地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法庭判决书显示，案件所牵涉嘅网上言论同攻击、侮辱中共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损政府形象有关。咁佢今次嘅被判刑咧，被指呢个系文革嘅文字狱。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喺北京嘅报道。
法院判决书写道，刘艳丽长期在信息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攻击中国共产党，辱骂国家领导人，在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热门事件期间，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对国家机关产生不良影响的虚假信息，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4号的判决书说，如需上诉，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上诉。刘艳丽的义姐刘月华曾经与吴辉明律师一起担任刘艳丽的共同辩护人。刘月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疫情爆发后一月下旬湖北封省以来，家属和律师都不能够前往看守所会见刘艳丽，但是他坚信妹妹一定会坚持自己无罪提出上诉。
我们现在只能说尽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没有被折磨傻，只要她没有变傻，她都会上诉。因为我们一直
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只要没有被折磨傻，她一定会上诉。只要判有罪，即使判2年也都要上诉，何况判4年。5月3号刘艳丽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马光权律师 发表声明指出，上述法院判决书被律师的无罪辩护观点中凭空添加了刘艳丽有悔罪表现的讲法。声明说，辩护词指出，东宝区检方的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指控刘艳丽涉嫌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该案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刘艳丽依法不构成犯罪。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起诉书没有提及刘艳丽于官员公布财产的言论，但是包括了刘艳丽评论毛泽东私生活、长春假疫苗事件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等文字。2019年1月30号，刘艳丽在法庭作最后陈述，在今日我能够站在这里，因网络言论被审判，我就明白我必须要有罪，我若无罪，以前各个环节上的公职人员就有罪了，是尊重我的言论自由，维护宪法尊严，还是牺牲我一个保存一大串，我相信结果并无怨念。刘艳丽还说，我深知若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我无罪，但是我的案件从头到尾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群众，一个无党派人士，站在群众视角、党外视角，表达自己浅薄的看法和庸俗的情绪，并不能够讲政治不正确，只能够讲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将后进群众捉起来判刑，我并不认为这个是符合党的服务路线的宗旨。捉我、关我、判我，就一定政治正确吗？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艳丽的法庭最后陈述表示，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历史却宣告他无罪。人类文明是基于这样的正义和公理不灭而砥砺前行。他还提到了文革，他说文革期间想整一个人就说他反党反领导，没有不成功的。吴辉明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起诉书上罗列的29条罪状全部都是网上言论，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严重后果。这位辩护律师指出，刘艳丽的案件和文革期间被枪杀的林超和张志新反革命案在处理上性质类似，只是程度不同。1975年出生的刘艳丽是荆门市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分行的职员、网络博客写手，亦都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从2010年开始因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以及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而被警方重点看管，多次被传唤骚扰并抄走电脑。刘艳丽2015年参加了武汉异议人士徐永敏发起的和平转型及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多次被国宝约谈。刘艳丽在2018年11月被拘押期间曾割脉自杀抗争，随即被送医获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前政治犯湖南人权捍卫者谢文飞近日被当地警察带走，现在已经证实他是被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谢文飞再次被拘捕可能和他在网上的言论有关的。有分析说，中共当局近年来对维权人士及言论的严厉整肃已经令到维权和民主运动进入了冰河时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的哥哥证实，本名谢峰下的谢文飞在4月29号生日当晚被深州国宝抄家带走。他的哥哥在5月3号从深州市贵阳县国宝大队那里拿到拘留通知书。维权网贴出的通知书显示，谢文飞4月30号晚23点被深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现羁押在深州市下辖的知兴市看守所。谢文飞被捉当日亦都是北大才女学生右派林超1968年遭受到中共当局枪杀52周年的纪念日。谢文飞在推特上面发表一首小诗来到悼念，写下了不除暴政枉为人的诗句。 據消息稱，謝文飛亦都經常評論武漢新冠病毒疫情，批評當局逐步端點升備份網站的陳梅、蔡偉以及他的女友小唐，對外報導武漢疫情的武漢居民方斌和公民記者陳秋實等人，並且參與了唯有改變才是對李文亮醫生最好的紀念的聯署。他還堅持為被捕一年多的好友黃默發聲，兩個人在2014年曾經一起因為拉橫幅聲援香港爭取真正普選權利的雨傘運動而被捕。謝文飛今年二三月兩次被警方約談，警告不得再在網上發表亂七八糟的事，否則就要拘留他。謝文飛的哥哥謝峰秋在5月4日在接受美國之音詢問的時候表示，對他再次被捕無可奈何，不過星期一已經將律師委託書發了給謝文飛。當記者說擔不擔心他的安危呢，謝峰秋說擔心也沒用的，他也不是第一次了，擔心又是這樣，不擔心又是這樣，不過事件總要有一個結果。他在回答記者的問話就說，這次他們又捉他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呢？謝秋峰又說就是他的朋友圈發了一些東西啦。這一次他的哥哥去拿通知書，警察有沒有跟他說一些東西呢？謝峰秋說也都沒有說什麼東西，反正就是這個問題，今天將他的材料寄了過去了。而且又說已經找很多律師，並沒有找好，但是他想一下再找，如果還沒有寫名就這樣寄過去，如果他不換律師就是以前的，寫名的就有，沒有寫名的也都有，反正他們怎樣搞都可以。湖南省株洲市維權人士謝文飛好友歐彪峰對他再次被捕既吃驚又不驚訝，因為當局對言論的權制已經到了空前的程度。歐彪峰說他同他咁好的朋友不知道他具體是因為什麼被拘留，因為他被拘留當日正好是他的生日，他中午還跟他通過電話講了十幾分鐘，從他們的聊天當中並沒有任何的跡象表明他會有任何的風險。記者又問到話，咁同4月19日林超紀念日佢寫咗首詩，佢喺網上睇到呢啲有冇關聯呢？咁歐峰雕又話，佢個人猜測嘅話應該冇關聯，因為佢嘅言論一直就係比較尖鋭同激進嘅。不過歐彪峰表示，近年嚟當局對公民運動參與者實施嚴厲打壓同精準嘅捉捕，同時進一步強化網絡言論嘅鉛制同管控，稍有政治意義嘅內容就遭受到禁言和封號。他又說維權和民主人士近年來遭受的政府重錘打擊壓力極大，維權和公民運動已經進入了冰凍期。他又表示這個壓力是非常之大的，這些是非常明顯的，而且就是說這一兩年以來對於這種捉捕的話，就是民間的關注和聲援的話都很匱乏，這些不是寒冬，這些是進入了冰凍期，冰凍是非常之惡劣的，這些亦令到民間感到非常的遺憾，非常悲哀。記者撥打深州市公安局蘇仙分局以及貴陽縣公安局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謝文飛在1977年4月7日出世，近年來曾經時常活躍在廣州的街頭，推動民主憲政，遭受到廣東當局的多次打壓和拘留。2014年5月8日因為曾經前往圍觀廣州一位公民申請六四遊行案開庭，而被佛山市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事由是紀念林超和曹順利。在2014年6月26日曾經因為同民主維權公民黃默等人在廣州舉牌尋找民主意見人士張勝宇，被行拘了七日。2014年10月3日因為穿著住黑衫在廣州街頭拉橫幅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真普選，被以涉嫌尋釁滋罪刑拘，遭受到酷刑折磨。2014年11月被更換罪名，以涉嫌煽顛罪批捕。2016年4月8日被廣州市中院以煽顛罪判處4年6個月。2019年3月1日刑滿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華盛頓的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新冠病毒的消息。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已经展开，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说，疫苗上市时间可能要比预期的时间早。全球健康专家在美国之音举行的一场虚拟会堂发表了他们的演说，讨论疫苗的临床试验以及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竞赛当中，已经有数百项临床试验在进行当中。国际健康专家在美国之音虚拟会堂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他们对前景抱有希望。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波利斯·鲁什尼亚克表示，他们从未有将科学的进步和一个全新的流行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是乐观地相信能够从中是得到一些发现。牛津大学的科学家是正在是推崇一个潜在的突破，这个科学家的小组通过了使用类似以前的试验当中所证明的这样对人类无害的疫苗，大大提前了大多数疫苗出产的时间表。有关的人体试验在进行当中，鲁什尼亚克说要非常小心地去做，以避免对社会带来的危险。但是牛津大学提供的最新信息实际上非常令人鼓舞，他们是希望仍然是取得正确的治疗手段，不论是潜在的疗法、药物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办法。对于社会而言，他们是可以预期未来包括从外出就餐到国际旅行等一系列的变化。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表示，你是可以是今日做决定，然后就买机票去某一个地方，但是他相信可能不会再好像现在这样，因此事先计划的预定的旅行将会是未来的模式。而且他们要遵守有大量访客入境的国家制定的很多限制以及规则。印度富通纪念研究所的普里提马查洛洛表示，一旦开放之后，这个世界对每个人来讲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是拥有了疫苗，因为疫苗是唯一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如果未有 60% 到 70% 的人口获得疫苗的免疫，他们肯定有风险。疫情大流行亦都改变了工作方式。全球工作场所分析总裁斯特恩说，他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人进行远程的工作，他们一直在对此进行一些调查。现时更多的人，大约有 80% 的人在家里面工作，而之前定期在家里面工作的人是少于 10%。 有趣的就是大家都希望继续现有的模式。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说，他们的新冠病毒疫苗最早可以在9月问世，同时其他的实验室也在加强各自的临床试验，这是对准备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准备进入新常态的全球各地数百万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开始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防疫措施以来，已经有几十名超级市场的职员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有几千人被检测出是该病毒呈阳性反应。超级市场的员工不敢去超级市场上班，虽然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高升，但是很少有人自愿承担这项危险的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吴义夫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的超市购物者实行社交距离的规则，以防止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他们排住长队，并且遵循其他严格的准则来帮助控制病毒。一位纽约市的居民说，口罩遮住这个地方耳仔和位置有点紧，头巾几乎是同样的效果，因为并没有办法阻隔他们呼吸入来的东西，但是可以阻隔呼吸出去的东西，他保护了其他人的安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法规将商店之中的人数限制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人数的 20%， 但是专家表示这些措施已经没有用了，亦都来得太迟，尤其是对超市工人来讲。 食品营销专家菲尔佩伦特说，有3000多个人在超市工作的员工感染了新冠，而且已经有41人死亡，并没有人为他们发配口罩和手套，他们的工会坚持这一点。在四月中旬，谷歌专门做了超市工人的主业的横幅，他们受到的病毒防卫是最少的。纽约药剂师埃琳娜·图尔曼说，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甚至当局亦都没有意识到有几严重，连他一开始亦都不明白，直到他们看到有几人病得很重。很难确定是否有人患病，超市并没有在入口处安装体温计，员工对手推车把手进行消毒、洗地板，并且是结账柜台从客户地方采取信用卡和银行卡，顾客戴手套和口罩，很多人只有在需要基本必需品的时候才能够进入超市，但是超市工人他们别无选择。好像曼多埃文斯是芝加哥一家沃尔玛的员工，他是死于新冠病毒，他的家人正是起诉这家零售店，指控该公司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到保护工人。沃尔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对埃文的死感到心碎，并且列出了沃尔玛为应对这个大流行的采取的安全措施。目前超市和其他零售商发现更难找到工人了。食品营销专家菲尔佩伦特说，在超市工作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不是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现在压力大了很多，很多人不想去上班。以上是美国之音伍尔夫纽约的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多久，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迫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有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万，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 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以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给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